嗨，我是欧马克，欢迎来到马克说书。马克说书，你现在听到的内容，其实都是我利用通勤时间，每天10分钟、15分钟，慢慢累积下来的。然后呢，当我看完了整本书之后，我的生命中总是会有我更想要拖延的事物，像是写书啊。明明知道那才是我真正需要花时间好好去做的事情，可是我内心的心智就会抗拒，想说不要，那我们去做些别的事情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整理过去的读书心得，写成了文章放在 Medium 上。然后呢，在生意开会的时候，我的伙伴就会提醒我说，哎，马克好像很久没有录生意上门的 podcast 咯。当我知道不得不做生意的 podcast 的时候，哎，我又有一个新的拖延的东西，我就先来录录马克说书吧。所以现在你所听到的这个节目，其实整个马克说书的 project 就是我人生在逃避重要事情的时候逃避的产物。那因为我是一个有点严重的拖延症患者嘛，加上平常工作也很多，单单 podcast 上面我就有每周2到3更的马克信箱，每双周更的生意上门，还有你现在听到这个每个月会产出一集的马克说书。那我还有日常的广播节目直播，以及一些通告主持演讲的邀约，常常呢都必须要跟这些邀约的信件说声抱歉。在根本已经没有自己的时间，需要常常跟邀约说抱歉的情况下，我要开启我的第四个定期更新的 podcast 了，而且这个 podcast 会是日更。对，我脑子就是有问题。其实刚刚呢，我才结束了一段访问，这段访问呢是访问音乐人深白色二人组，他们有说到在他们有了小孩而且是双胞胎之后，他们的创作从内而外的改变了。以前呢，总觉得一个作品要精雕细琢，现在呢则是会把握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碎片时间，还有啊，以前会想要什么样可能性都试试看，诶，这个听起来怎么样，那个加这个碰撞起来会怎么样。但现在呢，一方面是经验成熟了，另外一方面好像是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一出手觉得对了，就是这个痛了。同时呢，也让我想到以前看到刘轩轩哥的一场访问，他被问到说，有了孩子之后，整个人的生活模式被完全的颠覆了。以前呢是可以以自己为中心的，或是两人世界为中心的，但是在孩子诞生之后，哎，抱歉，你已经不是你人生的主角了，你的孩子才是你人生的主角，你的中心变成要绕着孩子打转，但是他还是有很多很多很想做的事情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当了奶爸之后的轩哥，他觉得他会更加珍惜时间，就算是只有一点点小小的碎片，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去利用，然后去创造出他想创造的事情。我还记得当时我听到这个概念，我觉得怎么可能啊，平常所有时间给我自己一个人用都不够了，然后现在呢有小不点要来分我的时间，我的产值一定会大大降低才对啊。现在我就要来体会一下，当我生出了生意这个孩子，当我决定要为他付出，除了双周的生意上门之后，现在我要开启一个新的 podcast 频道，叫做养成好习惯日更的 podcast 频道。平均一集呢会花掉我自己1到2个小时，整个生意团队合起来差不多是5个小时的时间。我想要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当我的时间变得更加稀缺的时候，我会更有效率的去利用它呢？这件事听起来太反直觉了，我想你在 podcast 旁边一定在讪笑我，但没有关系，这就是个人生习惯改造的计划。在养成好习惯这个 podcast 节目当中，我们会用一整年的时间来规划一共12个好习惯的主题，搭配了科学研究、专家的建议，还有实用的实作练习，来提供丰富扎实的内容。你将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练习对抗旧有习惯的技巧，建立更理想、更喜欢自在的生活方式。养成好习惯呢，是一个订阅制的节目，邀请你每天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5分钟、10分钟，为你一天打点鸡血，喝些鸡汤，补充能量。但是你放心，内容绝对不是毒鸡汤那些 bullshit， 都是简单易做，可以马上让你行动，而且马上获得能量的好东西。在这个订阅制的 podcast 节目当中，我们会每天陪伴你，与你一起向前进步。希望我们都能够借由这个企划，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消息，欢迎你追踪生意声音的艺术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了解更多细节，并且随时接收养成好习惯的最新消息。我是欧马克，谢谢你一直以来对马克说书的支持与喜爱。未来我也会持续的在我的4个 Podcast 节目当中产出不一样的丰富内容，在马克信箱搞笑与听别人的故事，在马克说书分享故事与获得知识，在生意上门谈沟通与声音，以及 在养成好习惯当中，一起养成好习惯。现在就订阅养成好习惯，我们之后在养成好习惯的节目当中再会咯。又快要过年了，有些人呢一到春节心中的焦虑也是不断的在上升啊，因为要遇到一堆不熟的亲戚朋友，然后面对他们问东问西，或是必须要跟他们待在同一个空间进行对话，就会觉得非常的焦虑啊。今天的这集马克说书呢，就让我来跟你分享去年我在欧马克的 Instagram 社群当中获得广大回响的一篇贴文。这篇贴文呢，在讲的是最高闲聊法。最高闲聊法这本书啊，提醒我们关于对话非常非常基本且重要的一些提点。首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开口讲话？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闲聊啊？记住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人际关系。所以回到那个春节场景啊，遇到了一大堆不熟的亲戚朋友，如果你压根就不想跟他们建立人际关系的话，你其实也不用逼自己待在那个地方硬要跟他们闲聊，这些闲聊都只是增加你的痛苦而已嘛。对于不想建立人际关系的人，最简单的方式，离开现场。不管你是用尿遁的发洗澡卡，还是说工作忙有一个电话一定要接，离开就是了。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离开，然后又被问到一些你不想回答的问题的话，在这一集当中，最高闲聊法也有一个解方可以提供给你试试看。那现在呢，我们会先从其实我想要建立关系，但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焦虑。一开始呢，我想要说的东西啊，有一点悬，但我觉得这是这个世界运行的秘密。这个东西叫做情绪张力。情绪这件事啊，不需要表达出来，而是人在当下的感受，你所感受到的，其实别人也会感受到你感受到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用炼巨人来举例好了。炼巨人这部动画作品当中的恶魔，当他们感知到了人类的恐惧之后，他们会更加的兴奋。情绪张力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啊。当你觉得焦虑，你的焦虑其实是会散发到外在世界的，让外在世界的人也感受得到你现在这个人的状态不是太好。我相信你应该有听说过什么狗狗猫猫啊，或是小婴儿啊，这些纯真的小动物，他们都是对情绪非常非常的敏感。一个情绪平稳的人去摸它抱它，可能小动物会觉得很温驯很舒服，但是一个情绪很暴躁或是起伏不定很焦虑的人靠近，小动物也会升起警戒之心。观察这件事情非常的好玩。如果未来呢，你有机会去到一个有小 baby 的场合，可能是公司同事把他的孩子带到公司来，或者是好久不见的同学会，然后同学带着他的小孩，这个时候呢，你就看有些人靠近小孩的时候，小孩会下意识的抗拒，或是有些人呢去抱那个小孩的时候，小孩就会哭，但是有些人却不会。我觉得这就是人他内在的平稳程度也是会透过某种频率散发到外在世界的。所以咯，当你现在很担心要跟想建立人际关系的人共处一室当中你要说什么话的时候，你的担心这种焦虑的情绪也会透过某种频率散发到外面去，让跟你同处一室的人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所以说要怎么样有趣的跟人家聊天，这种最高闲聊法，我觉得最内在的心法是你要有一颗不置不求的心啊。虽然我希望跟你建立关系，但是如果我讲什么话你不接的话，我也觉得没关系。不要帮自己戴上太多的面具，不要太强求自己说我要炒热气氛，我要填补空白。当你想要当一个有趣的人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用力过猛，而让别人觉得你很奇怪。因为一场有趣的对话并不是靠着一直讲笑话或是一直让别人笑就成功了。最高闲聊法的指导原则是，我们的对话要你来我往，而不是我要扮演一个谐星的角色一直去取悦在场的大家。当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丑的时候，你在别人的心中，就算你真的很搞笑而且很好笑，首先我要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哦，但是你在那个想要建立关系的人的心目中，你就被定位成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那么这是一个你想要的定位吗？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别人跟你继续聊下去，最核心最基本的是你必须要先当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或是观察者，你去听听对方说什么， 看看对方怎么互动，了解一下他们想要跟需要怎么样的对话，再开始向对方抛出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或是多讲一些对方比较有兴趣的话题。这个时候，你们的闲聊才能真正的进入一来一往的过程。当双方呢都非常的投入这场对话的时候，自然而然他就会觉得哦，跟你聊天很开心呢。所以说到了闲聊呢，就要把平常在商业简报上面说的那些你要用数字佐证啊，你要先说结论啊，你要分点节奏明快啊的这一套先放下来。聊天就是好好的聊天，也不用为对方讲完了一个故事或是讲完一段话之后你还为他的话整理做总结啊。去年呢，我上了比较多的 podcast， 就发现有些素人主持人会有这样的习惯，当他问完问题我回答完，他会试图呢帮我下个几句结论。但其实呢 podcast 的访谈主持呢会比较偏向闲聊，身为一个主持人不是要展现你的逻辑，也不是要去表现你的理解力。主持人，我常常说这句话，主持人是一个蛮低贱的角色。其实你是要去捧来宾，是你要去让来宾展现出他最好的一面，可能让他到下节目之后都会觉得啊，我没有想到我竟然可以讲出这么有智慧、这么有哲理的话。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的闲聊或是你的主持就非常非常的成功，那代表你很投入在倾听跟观察对方上面。要记住，闲聊你不是在交换资讯，而是在交流心情，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情绪张力。那什么样的话题是可以交流心情的呢？你可以重演自己发生的事情跟经验。有些时候呢，面对另外一方他还没有打开心房的时候，你可以借由述说自己遇到的问题或是述说自己的事情，来让对方投入到这一段对话当中。在最高闲聊法当中啊，他提出了一些小技巧，这些技巧呢，像是你可以运用一些撞声词啊，或者是你可以加上肢体动作或表情去吸引对话者的注意力。书中的举例是啊，那次的台风风超大的，我晚上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啊。这一段话呢，已经加入了声音表情，也蛮有情绪张力的。但在最高闲聊法当中，他加入了撞声词，说那次台风风超大的，晚上风啊，咻咻咻咻咻咻这样吹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着啊。太可怕了，只是加了撞声词之后，是不是感觉又更生动了一些呢？那说完了要怎么做之后，来讲讲闲聊的大忌吧。不要怎么做，否定对方跟提供意见。说这种例子呢是，最近变冷了耶。另外一个人回话说，不过好像那个下个礼拜会回暖哦。好啦，接不下去了，人家说最近变冷，你马上说哦，没有啊，下个礼拜就会变暖。那你要我接什么吗？你说啊。书中呢还硬接下去，他说我之前就因为气温变化大就感冒了啊。你有没有在办公室放件外套啊？你放外套随时可以加上，你就不会着凉喽。哦，谢谢哦，真的谢谢你。我相信有些人呢听到这边都还不觉得那个回话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也是属于不觉得这样的回话有问题的人，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努力一下，因为我们内建天生就有这种直男脑，喜欢反驳别人的话，提供自己的意见，觉得自己比较强啊，不喜欢附和别人，因为附和别人好像就是在抬举其他人，好像就是别人比较厉害。没有啊，我才比较厉害，我要展现出我的厉害。其实这个背后的心智是这个样子，非常非常多的男生都是这样，也不一定是性别啊，有一些女生也会这样。我们回顾一下刚刚那个对话，虽然给出建议这个人说你放件外套随时可以加上就不会着凉了，这个人好像很体贴啊，但他其实在不经意中去否定一开始说话人的发言，这个会让一开始说话人觉得我跟你开话题，我不在跟你求教呢，你不要自以为这么懂好不好，随便闲聊一下而已，你在批评什么啊？我没有想要接受你的批评。回到前面最一开始说的，闲聊的唯一目的是什么？是建立人际关系。方法是什么？让话题持续下去。当对方开口了，代表他有想要跟我建立关系。那如果我也想要跟他建立关系的话，我就是好好的跟他一来一回的把球打过网子，不是用杀球的方式，而是好好的跟他对抽对练。我的目的不是要得分啊，我的目的是希望 可以让我们来回多拍一点。当我们来回拍越来越多拍，就代表我们两个人彼此的球技都有一定的掌控程度，两个人的沟通技术都很不错。你可以把球打到我能够回的地方，我也可以把球打到你能够回的地方，这才是最高闲聊法，而不是看到人家球来高起来了，我杀！好啦，没啦，别人没办法把球回来啦，闲聊就终止了嘛。对，你在这场谈话当中，你好像觉得你自己占了上风，你赢了，你可以给人意见，你最聪明，你可以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盲点，但其实你是被大扣分的。那有时候呢，为了要进行闲聊，所以有些人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口袋问题，准备了一大堆的话题啊，当沉默的时候，哎，就从我的锦囊当中找些宝贝丢出来。可是你知道吗，两个人的闲聊难免会有沉默降临的时候，可能对方回了一个比较长的球，你就要看那个球在空中待一段时间，让子弹飞一会。沉默不代表是不好的，沉默也不代表完蛋了，沉默是一个提示。什么样的提示呢？就是我们的话题聊太远了。这个太远呢，很有可能是我开始在聊一些政治上面的事情，时事上面的新闻上面的事情，天气上面的事情，聊到干了，没什么好聊的。那这个沉默呢，就是提醒我们，哎，话题聊太远咯，跟我们的个人太不相关咯，你在那边跟我聊国家大事，这是个闲聊吗？不是吧，很快就要变成辩论场了吧。你在跟我聊天气，天气能够聊多久呢？当个开场白可能还堪用，你要继续不断的一直在聊说，嗯，今天天气很好齁。哦，对对，太阳很大啊。对啊，这个冬天的太阳，暖阳晒起来最舒服了。是啊，希望每天都是这样的好天气。嗯，那你天气好的时候都去做什么呢？像刚刚的天气呢，维持个两三拍的来回，马上就要转到下一个阵地去了。如果你要继续硬聊天气的话，就会变得有点奇怪哦。诶，你看天空的云动得好快哦。哦对，风好像有点大。而今天天空很蓝耶。对不起，我真的接不下去。想这个太烧脑了。想这个比想话题还烧脑啊。沉默呢，除了是话题飞太远的警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离太近的警示。就是当你问了一些太私人的问题的时候，那当然会沉默嘛，很尴尬。诶，你赚多少钱啊？所以当沉默发生的时候，提醒一下自己，哦，这是一个警讯，我要把节奏放慢一点，聊一些跟我们彼此生活比较贴近的事情。你可以先从聊贴近自己的事情开始讲，跟自己有关的事，聊聊自己的心情。那当然呢，不是每个人都很会闲聊嘛，总是会遇到一些白目啊，遇到那种爱说教，就是自以为非常非常懂的人该怎么办？你要提醒自己哦，不要跟他多嘴，不要反驳。因为你一旦反驳，你就中了他的圈套咯。你只要一反驳，就会没完没了咯。他的确是可以一来一回，但是这种情绪是你要的情绪吗？他有办法帮助你跟这个人建立关系吗？还是会把你们关系变成一种敌对的对立状态呢？当你需要跟这个人建立关系，可是这个人又摆出一个说教态度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是多人对话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把话题丢给别人。哎，西平，你怎么看？或者呢，有一招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是感谢、感恩之情啊！哦，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这一句话超级有魔力的。我在网络上呢，常常会看到很喜欢跟我抬杠的人，只要丢出了这句话，你会发现那个要跟你抬杠的人，他也会跟你说谢谢你哦。但是困难就困难在，常常我们被抬杠跟被挑战了之后，我们也会想要杠回去，所以不会想要谢谢对方，不会想要祝对方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这就是2023年我出了一本日历的1月1号第一天的挑战，就是找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然后跟他说一声新年快乐。很多人心智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啊，就觉得我都已经讨厌他了，我怎么会跟他说新年快乐？那不可能嘛。但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挑我们毛病的人，要跟我们抬杠的人，然后好好跟他说谢谢你，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就结束这个回合，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但当然呢，这个可能在网络上面会比较好用，在人际上面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刚刚我讲到遇到讨厌的亲戚要问你的收入多少，问你怎么还不交男朋友女朋友， 这种很烦很烦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你遇到喜欢探人隐私的人，他们想要问一些太私人的问题，说啊，像是你赚多少，有没有女朋友，何时结婚，何时生小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的方式是一般论。这个使用的方式是，人家问说，欸，你赚多少啊？哦，我这个年纪哦，一般来说差不多年薪是50万吧。把别人的问题，把想要探人隐私的问题变成一个一般论的问题，然后丢回去。或者是问问说，欸，那姑姑，你是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的年薪是多少啊？你每个月赚多少啊？把话题从自己的身上再带回到发问人的身上。哎呦，什么时候结婚呢？欸，婶婶，一般人平均是几岁结婚的啊？婶婶，你那时候几岁结婚？那为什么会跟叔叔结婚呢？你们交往多久啊？他是怎么追你的呢？是谁跟谁告白啊？告白的场景是什么？闲聊跟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姑姑，不喜欢这个婶婶，不喜欢这个大伯，不喜欢这个叔叔。但这就像我刚刚说的嘛，我们要有能力对我们不喜欢的人说出感谢，去问他们问题。虽然我们没有想要跟他们建立人际关系，但是这样的方式是可以帮助我们脱困的。以后的过年可能焦虑的就不是你了，焦虑的可能就是叔叔伯伯婶婶了。他会知道，哎呀，那个谁谁谁家的孩子要来了，他会一直拷问我的情史，他会一直想要知道我赚多少钱。哎，那我就不要问他好了，不然的话照样会是我啊。最后就是感谢你听到这边啦。最高闲聊法的作者认为啊，不会闲聊的人通常就是对人不感兴趣，对别人没有兴趣，对自己也没有兴趣，所以他没有办法分享自己的事情，在不得不与人闲聊的时候，就只能顺着别人的话题讲，然后内心呢根本不在意。但是你知道吗？分享自己，认识自己，更用心的去体察、观察、感受生活，这是可以练习的。当我们更有意识的去感觉，去试着说出自己的情绪，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也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更了解自己。而当我们对了解自己更有兴趣的时候，同时也会扩展着我们对他人跟对这个世界的兴趣，形成一个正向增强的循环。以上呢，就是今天在春节前想要跟你分享的最高闲聊法。希望你呢，在最后这一两周的时间，可以有意识的练习一下。至于练习的方法呢，你可以搜寻声艺，声音的艺术。不管你是要在网站上面看免费文章，在社群上面看丰富的图文，或者是你要加入声艺的每个人都能学会的生活沟通术的课程，我相信只要你好好的练习，一定都会有帮助的。今天提到这些，不批判，不说教，用沉默来提醒自己是不是话题带得太远了，或是太私密了，对不想回应的话题说感谢，祝对方有个美好的一天，或者是用一般论以及反问的方式来让闲聊一拍一拍的继续下去，这些方法也都可以透过刻意练习养成好习惯的。欢迎你除了追踪马克信箱之外，也可以追踪新的 podcast 养成好习惯。我是欧马克，我们下本书再见咯，拜拜。